好，我们知道今天呢是这个母亲节啊，但是呢我们的教会呢，我们是把它定为孝亲节。特别的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讲了一个题目呢，跟这样的孝亲节有关联的，就是如何做一个智慧的儿女。那我们就从箴言23章15到35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智慧的儿女。啊，第十五节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儿啊，我儿。那这个是箴言的这个作者所罗门啊，所罗门啊，他写的箴言，他讲我儿啊，可以说是讲到他对他的儿子讲到说，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是的，父亲呢希望看到什么？儿女有智慧的心，对不对？有儿女要有智慧的心。当我讲这个智慧的心呢，不是那种世界上的那种的智慧啊，那种脑子哇很多那种知识，不是。当我们讲到这个智慧呢，这个是智慧，是从圣经来的智慧，是从认识神而来的这个智慧。那当你有那个智慧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呢就不同了。你看他的心就高兴了，而且他说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啊，他嘴啊能够讲出的东西呢是发自内心的，而如果内心有这个真智慧的话，你讲出来的这个话呢就是智慧的话。你父母亲你听的时候，哎，你就跟这个孩子不同，孩子已经有成长，孩子跟别人不同，跟世界的孩子不同，哦，你就感谢主，这个已经蒙主赐福的一个孩子。那么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我们就看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智慧的儿女。啊，圣经就告诉在第十七节那边，你先不要嫉妒恶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我们先看第十七节的下半段，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是的，要做一个智慧的儿女吗？第一点，要敬畏耶和华。而且敬畏耶和华呢，不是一天，不是两天，这边讲到是其实终日 all the days， 每时每刻你都要敬畏耶和华。那什么叫做敬畏啊？如果我们从这个华文字来讲的话呢，有可以讲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敬，一个跟畏。前面这个敬，尊敬，畏呢是一种可畏，对不对？换句话说，讲到敬畏神的时候，不单单是一种尊敬，更加对神有一种可畏之心，就是怕得罪神。那这个神不能够轻慢的，你要对他绝对的尊敬，因为他是那个至高之神，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那位至圣至高至大的那位神。我们一定要尊敬，不单单尊敬，而且我们要有怕得罪他，我们不可以得罪这位神。哦，这个叫做畏惧，对他一种畏惧。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 fear， 要用那个 fear， 你要对神存着一个畏惧的心。为什么？这位神呢，他要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呢，他会要我们有一天呢向他什么交账。你每一样东西你所做的，你不要你就轻率的做，不，有一天你要在神面前讲明说为什么你做那样事情，为什么你做那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位神呢是位可畏的神。所以呢敬畏神就是凡事啊讨他的欢心啊，喜欢神所喜欢的，厌恶神所厌恶的，神所喜欢的东西我们尽量去做，神不喜欢的东西一件都不要做，这叫做敬畏神啊。那我们就想为什么要敬畏神，为什么要敬畏神。我这边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呢，这是蒙福人生的这个保障。你看诗篇 115篇第13节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哦，敬畏他的人啊，无论大小，主就赐福给他。是的，你敬畏神啊，你必定蒙神赐福的。那当我讲这个福气的时候，这不单单是指所赚的钱，不单单是说你在社会上的这个地位，不单单是你身体健康，子孙满堂，当然有些时候这个福气包括这些，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他给的福气呢，是我们内心中的这个平安喜乐，他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的家庭蒙主赐福。你要知道这位神啊，他是创造主，他知道他的这个被造者所需要的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通常都知道孩子呢需要的是什么。通常呢啊，我们在人方面，我们的孩子大概知道他需要什么，远比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孩子，他们可能说看到巧克力，哇，他就要吃，对不对？看到糖果他就要吃，但是我们父母亲知道，哎，这些东西呢虽然是很好吃，但是呢吃的时候呢不一定有营养，所以我们说我们有时候会禁止他们，我们宁可给他有一些更有营养的，我们给他鱼吃，给他们鱼粥吃啊，给他们那些蔬菜水果吃，就更加的健康。所以你知道你孩子的需要，何况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是更知道他的被造者，就是这些人的需要是什么吗？所以他会赐福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要的是，以为是哇，我们要的是多多的钱啊，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多多的知识，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大大的物质，这是我们每次我们想。但是其实神告诉我们，这种东西呢不一定能够使你满足的，真正能够使你满足的就是主的什么，主的喜乐，主的同在，主的平安，主的福气。主的福气呢不一定是那些，还要说如果你能够家庭能够大家一起的和谐的相处，家和万事兴啊，那种是好的不得了，出入平安啊，那个福气是何等的好，对不对？阖家平安，那是何等的好。因为所以神呢会赐福，所以我们敬畏神，你按照他的话语，他会赐福给你。当然我得说，有时候神有他特别的旨意，会让一些我们所谓人所谓的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不要埋怨说哦，神不祝福我们，不是的。因为刚才我们所背的那个经句啊，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一些不如意，你觉得不如意就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可以立刻的埋怨神，你说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东西，我知道你每一样东西你都是为了要我的好处，要把福气赐给我。很多时候一些不好的东西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你以一个感谢的一个正确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的话，你发现到最后呢，你会从中受益的。就好像我以前讲的那个 Johnny 那位画家，他10多岁12岁的时候，因为一次跳水，就是他弄坏了他的颈椎骨这个地方，所以他从这个半身这个部分下去啊，就半身不遂，他就必须要坐在轮椅上面。那一般上的人呢都说完了，一个这么活泼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就因此呢就坐在那个轮椅上，她也是这样子想，她甚至想自杀。但是后来她相信了主耶稣，主呢就改变她的心，就告诉她你要靠主继续的坚强。很奇妙的，她就靠主坚强，手不能够动，脚不能够动，这嘴巴还可以动，所以他就拿他嘴巴含着一支笔就开始画 画，他就画出很漂亮的这些图画，后来人家称他为什么伦理上的画家。不单单他画出很多的这些美丽的画，他也写书，他也拍的电影，他也成为一个很有名的鼓励人的这个讲员来的。所以呢，神呢就使用他，虽然他半身不遂，但他还是可以结婚啊，这就是神特别的恩待。所以呢，我们敬畏他，神必赐福给我们。第二呢，为什么要敬畏神呢？因为这是智慧人生的开始啊。你看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诶，这边讲你要真正有智慧吗？你必须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那当然敬畏耶和华，你必须要先又从认识那边开始。换句话说，一个人啊，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坦白说你是没有智慧的。所以一个人呢、啊，你要得到真正的智慧，你一定要来认识这位神。你也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是一个不能够自救的，你必须要来信靠这位救主，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洁净，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回到神那边，我们才能够有智慧。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如果我们人啊不回到神那边，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是什么。那除非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面前，我们知道说，哦，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我是他的被造物，我要来敬拜他，我要来跟随他。那这样子的关系呢，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关系。不然的话，你跟我的这生命呢，都很稀薄的。到底我们生活是为着什么？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跟神有什么关系？神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那你就有问题了。除非一个人回到神面前，跟神建立了那关系，那你才能够有意义来过你的生活。那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是高尚的生活，是一个有真正盼望的这个生活。所以呢，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生。你就知道怎么样的过活，你不再单单为着三餐而过活，你是为着神而活。你不再为着单单为着家庭，你不单单为着你的学业罢了，你乃是想说，我怎么样能够荣耀这位神，我怎么样能够在其他人当中呢见证他。那这样呢，然后给你一种很大的生命的这个推动力。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去工作就是早出晚归，就是去那边就是工作罢了。那其实不然的，当然我们要工作，我们要赚取三餐。那从这个工作方面，我们的思想呢也受到这个所谓的磨练，我们的身心灵呢也能够获益。那再更重要呢，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工作当中呢，我们能够见证主，人看到你很忠心很辛勤的工作，为主工作的话，诶，他说这一个人跟人不同。为什么他不同呢？因为他是相信耶稣的。当然我是相信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可能他们是软弱，或者是他们是挂名的，他们在工作上呢他们不尽责，以致呢主耶稣的名呢受到侮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是把基督彰显出来。当然有机会跟人家谈讲耶稣的这个福音的话，那我们就抓住。那更重要的，以我们的这个生活实际的例证来见证说，我是信主的，我要活出基督的这个样式，有忠心很好的工作啊，那你就能够见证主。好，那敬畏神呢是智慧的开端，是的，是智慧的开端。 当一个人学会敬畏神啊，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不用担心了，他就知道怎么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好像小孩子，小孩子你担心他以后他长大的时候他到外地去工作，外地去读书怎么办，他会按照爸爸妈妈所吩咐他的去做，还是他会做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东西，那这是我们父母亲会担心。那有时呢也是夫妻也是这样，这个丈夫或者妻子在外面一段时候的时候，你就想哎，他在外面到底会不会搞一些不正当的一种关系，这个是一般上人都会就会有这样子的挂心。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啊，他有这个敬畏神的这个心啊，他有这个智慧的这个心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说哎，我要敬畏神，我无论在哪里我都知道神在看着我，神的教导是什么，那你就会很小心，有什么东西引诱你离开神的话，你就很容易的拒绝。那所以小孩子你要从小就让他们学习真理，让他们学习这个敬畏神。那当他们学会敬畏神的时候呢，你把他丢在哪里啊，你就不担心，你不担心他会做一些所谓的得罪神或者得罪人的东西，因为知道他有那个真理在引导他。所以呢父母亲呢要特别特别的关心你孩子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在本这个地方，在新加坡父母呢都是很注重哇学业考得好不好， A 还是 B 还是 C 等等，还是 A plus 好不好。那当然成绩好是当然，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父母亲呀，我们心里所希望我们孩子能够这样。那但是更重要的乃是他们的品德，他们的灵性。所以你要在这方面建立，除了你让他来教会参加主日学啊，参加一些团契啊，你在你家中能够的话，能够跟他们读一些圣经，然后跟他们祷告，跟他们讲解里面一些道理，好让他们知道圣经教导的是什么。你要付上代价，因为你看呢、在这个第23节啊，说你当买真理啊，就是智慧、训诲、聪明也都不可卖。真理啊要付代价，你要买的哦。你不要说哦，这个真理，当然在教会我们这样的讲道，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进来听，但是你不可以轻看。哇，既然这样子所谓的免费的叫听，你就随随便便的对待，不，你有机会听你就好好的听。那除此以外呢，你要花时间，你要付代价，带你的孩子去参加主日学，带你的孩子来教会，让你付一点钱坐车，你付一点时间来这里，那我告诉你，你所得到的这个益处啊是大的不得了的，是一种在长远来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投资来的，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投资。如果把孩子留在家中，让他们说哦，让他们自己有自由吧，在家中看这个电脑，在这个 shopping center 逛啊，他们更加高兴，让他们舒服一下。当然有时我们也是可以应该让他们有这样的时间，但是除了给他们一些这些这样子的这娱乐的时间，他们更是要鼓励他们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真理，好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真理的引导，好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活，以致呢他知道怎么样的来跟随神，你就不用担心了。孩子只要他一开始学会敬畏神了，有那个智慧啊，你什么都不担心。就好像我们的父母看到我们相信主，开始当然他们反对，但是发现了哎，被这个 圣经被这真理所塑造，诶，他们觉得这个人他会知道怎么样的做，所以他们放心，他们就把他们放开，我们就自己独立的这个生活。那独立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我们是能够学到多少真理我们就学到真理，我们从中来学习，然后来实践真理，以致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建立在这个真理的这个根基，建立在这种智慧的这个根基上，那么才能够结出美好的这个果实。那为什么要敬畏神呢？第三个原因，因为我们要面对神的这个审判，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那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是的，我们在世上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东西呢，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代，这是保罗说的。无论我们住在身内离开身外啊，就是离开这世界，我们都有一个志向，立了一个志向，要得到什么？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不要使主伤心，让主欢喜。什么东西能够让主欢喜的？你自己想一想，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让主欢喜的东西我们尽量的去做，爱人，爱神的话语，侍奉他，跟随他。因为我们众人不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有一天你跟我呢都要站立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呢藏起来，一切的东西呢都摆出来。神就要问你，你为什么行那个东西，你为什么做那个东西。当然这边所讲的话，对于基督徒来讲啊，是一种不是跟这个救恩有关，不是哦，主耶稣看到你这样行就把你丢在这个地狱里面，不是的，这个是跟这个赏赐奖赏有关的。如果你按照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专心的跟随他，神就给你特别的这个奖赏。不然的话，照圣经所说，虽然得救啊，且他的工作呢却不能够建立，不能够成立，被烧了，仅仅的得救罢了，就是他没有什么奖赏。好，我们求神帮助你跟我呢，都要面对主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做每一样东西，我们都要很好的这个三思而行，你不随便的说我要做就做，你想说这件事情我做了能够讨主的喜悦吗？主喜欢吗？可以在众人面前显露在众人的面前吗？可以不可以？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若可以的话，能够荣耀人啊，使人得益处的话，你不担心啊。但是如果你做一些东西，私底下你做，但是却见不得光的啊，那你要注意，你要注意，你别以为说哇，我很聪明，没有人看得见的啊，我做这个手脚，哎呀，没有人知道的。神呢，在那一天呢，会审判你跟我，所以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还有一个智慧，免得主审判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回答。所以第一点，做一个智慧的儿女呢，要敬畏神。第二呢，要远离罪恶，对，远离罪恶。你看第十七章，刚才十七节那边，你心中不要嫉妒恶人啊，你心中不要嫉妒恶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说，你看到一些恶人啊，他们用犯罪的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成功， 哦，你就心里说啊，你看他能够这样的做，而且他能够步步高升啊，我这个笨蛋啊，不按照他的方法而做啊，你看我还是保持原状，没有被提升，我不是一个傻瓜吗？啊，你就开始嫉妒了。圣经说不要，你必须要远离罪恶，你必须不要，你不可以效仿二人啊，你不可以效仿二人，不可以说有人在学校里面作弊啊，作弊而得到好的成绩啊，你也说我也要跟着啊，他竟然会这样偷偷摸摸的，哎，那抄一些东西，那带进个考场，哎，拿到好的成绩，我也尝试啊，这个千万不要。那有人呢，用欺诈的方法呢来赚取钱财啊，哇，发达了啊，驾大汽车啊，到最后呢，你发现到他要受的这个惩罚是何等的大，对不对？啊，就有一个例子啊，啊，这个叫做 Bernard Madoff。这个 Bernard Madoff 呢是美国的这个股票经济还有这个投资顾问啊。这个人呢，啊，他用一个叫做一个我们叫做庞氏骗局啊 Ponzi scheme 啊，就是说呢，你投资啊，如果你拿去投资的话，你给他钱啊，他就给你一些回报。那这个回报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回报呢是另外一个人呢投把钱投进去，他又把它转给你，这叫做 Ponzi scheme。你明白意思吗？这个他给你的回报不是从他的这个投资他的赚的钱来给你的，而是我现在付钱 ，OK。那么呢，不久之后我就拿一笔钱，这笔钱出来呢是另外一个人投资进去的。而这个人呢后来他又得到钱出来从另外一个人投资进去的，所以呢这个钱呢是从另外一个人一直转来转去给不同的人，所以他这个基金呢其实没有赚钱的，只不过是一直在把从别人身上呢把那个钱呢转给另外一个人。到最后呢他被查出，那是在2009年3月被查出他欺骗别人的钱啊，那是美国历史最大的这个钱财骗局啊，一共欺骗了650亿美元啊，650亿美元。后来呢政府或者这个法官呢判他入监牢呢150年啊，所以呢他几时才可能也出牢呢？他在2139年才可以得到释放，2139啊，现在就到达2018还要等，我相信他是一定死在什么？死在监牢里面。所以呢，不要效仿恶人。恶人虽然暂时得到益处，但是呢，最终呢，还要吃他的苦果。当然，我也相信有一些人，他们能够啊、洋洋得意啊，洋洋得意。而且可能呢他平平顺顺的过他的一生，但是不要忘记到最后了，神呢还是会说审判他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求神帮助叫我们不要效仿也不要嫉妒这二人，他们做的跟圣经的教导呢不同，你跟我呢就要跟他什么分别出来，不要跟着他走。你的同学叫你去做一些东西，一些非法的东西，你不要去跟他一起做。你的同事叫你去欺骗，你不要欺骗。你的亲戚啊，叫你去做一些非法的东西，你也不要跟着去。报纸就叫登，对不对？他的哥哥帮着他的弟弟潜逃离这个新加坡，他的哥哥也什么，也被牵涉在里面。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什么？神的这个真理啊过活。另外一点，不可滥交朋友。你看二十节啊，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哇，这边讲到这些朋友啊，这些是好吃喝酒、好吃肉的， 那 这些人呢、啊、他说你不可以跟他们来往。
是的，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朱子是什么呢？朱是红的，你跟这个红的掺在一起就变成红的，你跟这个近墨者黑呀、啊、就是靠近墨又变成黑的。是的，这个是这个自然的这个原理来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两个颜色，一个黑色跟一个白色，黑是代表坏，好是代表公义。那你把这两个颜色掺在一起的话，白的跟这个黑的掺在一起，告诉我它会变成白吗？不可能的，它这个颜色呢，它还是可能还是会造就黑，或者它稍微变成灰色一点，它绝对不会变成到不会变成白色。所以如果有任何这些不好的影响，我们都要小心，因为你不会你的白色啊，你不会好的，通常是不会影响的那些坏的，通常的坏的比较容易影响了好的，这是一般上的这个观察。当然我不是说不可能，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信心，你有这样的这个神有这样感动要你帮助某一些人的话，你还是可以进入他们当中。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必须要保持一个距离，因为这些朋友呢会把不好的这些影响力呢带进你的生命当中。他可能说来呀我们一起喝吧，来呀我们一起party 吧，你也说既然他邀请不好意思你就跟着他走，你就被他影响了。如果你说来我们去参加崇拜，那你要跟你去，对不对？他那里要跟你去，就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哎呀，这个很险，通常他都不会参，不会。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跟你一些有需要的这些帮助的需要帮助的朋友跟他们传福音，不是讲不可以。但是你要注意，即使你在传福音的当中呢，你还是要小心，到底你会不会受到他的影响？那这不单单讲的是朋友，也讲到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力在我们的生命中，你看你什么东西形成一种不好的影响力？电脑吗？报章吗？你所听的音乐吗？你都要注意，因为你听的东西你看的东西啊，你走进去啊，它会深深的印在你的这个脑海里面。比如说我们听音乐，你听久一点啊，你就发现到啊，那个音乐还没有开始播放的时候，你就知道下来一首是什么音乐，你知道吗？对不对？如果你听 CD 的话，你听惯了，一直听一直重复的话，改天你再听的时候啊，接下来一首是什么你大概知道了，你看心里就开始哼了，对不对？这表示说它的影响力是多么大，你看的东西它就走进里面，在你脑子里面，你不可以让它那坏的东西呢进去里面，那些暴力的，那些色情的，那些不良的这个分子啊成本都不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讲到这个远离罪恶，我们也要注意不放纵这个情欲。你看第二十一节，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这边好酒英文是 drunkard， 还有另外是 glutton， 贪食的。那这些呢都表示说放纵情欲，那放纵情欲酗酒肯定是不可以，酒变成酒鬼也是圣经所禁止的。当然有人说哎，圣经不讲有些地方可以喝酒，对不对？有些地方可以喝酒，到底可以不可以喝酒？到底可以不可以喝酒？怎么讲呢？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说，这个东西呢 会不会使人跌倒，会不会使人跌倒。你看罗马书14:21，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换句话说，如果你说啊，我喝一点点，会不会使弟兄跌倒呢？会不会他看了说，哎，为什么你基督徒你都喝？或者说他因着你喝，他也学习去喝，喝了之后呢，他变成一个什么酒鬼，对不对？那所以呢，这边说如果能够的，最好一概不做，因为酒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你喝一两次，你慢慢你就觉得啊，它有味道了，那瘾就开始慢慢，那一直呢，最后呢，人会陷入成一个什么酗酒的这个地步，所以要避免这样子的下播的这个坠落，最好的方法是禁止不要喝酒，那你就有自由了，不是说这个罪酒有什么罪，不是的，乃是不要被他的什么控制，不要被他的控制。当然你煮菜的时候放一点花雕酒，放 OK， 你要放花雕酒就放花雕酒，那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要怕到一个地步，哎呀，这花雕酒可以不可以放，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东西呢是中性，但是当然你要考虑到它里面有一些所谓的酒精的东西啊，酒精多了对我们身体一定是不好的，会导致什么这个肝啊会变得硬，而且会导致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些跟这个癌症有关啊，所以少或者不要碰这个酒，是让你得到最好释放，不会受它的影响。那么另外一点呢，远离罪恶什么？不可好酒啊。那么不可暴饮暴食啊，不可贪食，不可暴饮暴食。当然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在吃方面很讲究，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好吃的东西呢，我们总是要吃多一点，那是无妨的，但是呢不可以暴饮暴食，就太过度。那你知道在这个古时候啊，在这个罗马的那个时代，你知道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吗？他们吃东西啊，他们过度啊，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吃饱了怎么办？但还那边还有很多美味的东西啊，怎么办？他就把他的这个指头啊，他的手指啊，向他里面呢，在喉咙里一挖，就吐出来啊，舒服了，再去吃，吃了之后啊又饱了什么？又来啊，这个是一种过度的一种暴饮暴食的这个太啊这个方式，这是错的，这个是圣经所不要的。那我们吃东西呢，要有这个适而可止的这个做法。那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这个节制啊。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节制。如果你讲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你有圣灵的人呢，你是就是要有一个节制，不能够没有节制。那虽然东西好吃，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饱了，那说好了，够了，因为饱的时候呢，什么东西呢都没有什么味道的，对不对？当你吃饱了，即使是一个很肥嫩的这个鸡的，你都说哎，没有什么味道了。即使是榴莲摆在你面前，要够了。啊，这个才有一个节制啊，让我们能够有适当的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好，让我们能够荣耀神，以致我们不成为犯罪。如果一个人暴饮暴食的啊，这个东西呢，这个食物呢，就把他什么捆绑，他不得不继续的吃，以致呢损害他的这个身体。 当然圣经告诉呢，不要犯奸淫啊，你说犯奸，你看在这个第27节，既你是深坑，外你是宅井啊，他埋伏好像强盗，他使人中多有奸诈的啊。讲到这个妓女，讲到这个外女啊，啊，这就是不是自己的太太，是外人。神呢特别特别警告，特别是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上了年纪的，这个都是人的试探。我们求神帮助，帮助我们特别能够在这边能够谨慎，因为这个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叫夫妻的关系。当你在外面有这些婚外情的时候呢，这就破坏了这个婚姻，破坏了婚姻。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是不小心的话，也会沾到这些所谓的这种性病啊，这种性病，那当然会影响到下一代的，那破坏家庭的这个和睦。如果遭更糟的呢，是到家庭呢破裂，夫妻呢离婚，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个收场。那当然，这个是对于一些这些还没有结婚了，那更要注意，还没有结婚了要注意啊。在认识男女朋友的时候呢，要注意几项事情。第一呢，要保持这个距离，保持距离，不要说哎呀，我们真的是难分难解，哇，我越来越亲密。如果能够学习保持一些距离呢，是好的。我知道不简单，但是如果你从开始，你比如说保持一些距离，那你就不会太过亲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要在黑暗之处，两个人不要一直找那些黑暗的地方，在那边见面，不要，能够的话在光明，在人多的地方。第三点，千万不要关在房间里面，两个人不要关在房间里面，关在房间是很危险的。另外一点，千万千万不可以躺在床上，千万千万不要啊！听清楚，这些都是给母二者呢有这个可乘的这个机会。当然，来到这个旅行啊，来到旅行的时候呢，千万千万不要两个人同住一个房间。你宁可多付一点钱分开房，我是讲这是家还没有结婚的，不要两个人同住一个房间。那这样呢就能够避免我们犯这个奸淫，因为圣经说我们的殿呢是上帝的殿啊，是圣洁的，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身子上呢荣耀神。当人不爱惜这个身体，当他受污染的时候，这表示他得罪自己，也得罪神。好，我们求神帮助。好，当然讲到这些远离罪恶，当然也包括不要赌了哈，不要赌。赌呢是一种内心的这个贪念来的，贪欲的，不要赌，马票不要买，这样子呢，你的生命呢就能够变得圣洁。当然，来到这个吸毒的方面、抽烟方面，我们也不要，因为圣经说我们身体什么，神的殿，你要好好的照顾，一支烟进去就毁坏你的多少这个细胞。人一次的这个试用这个毒品呢，上瘾了，而不能够自拔，很多时候呢 就继续的往着那个灭亡的道路走，一直走进他那个道路，很可悲的，很可悲的。若不是神的恩典了，若不是神的恩典了，每一个几乎每一个嫉妒者都是凄凄惨惨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当然神恩典大，有些人他们来投靠神，他们能够改变，受到神的灵的改造，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就好像我在以前在这个远东神学院，就有一些同学啊，哇，你看到他们那么斯文，你问一问，以前你是做什么？哦，他讲我是吸毒的，以前我是卖毒品啊。他说为什么你今天会这样呢？他说因为我相信主耶稣，主耶稣改造了我，改变了我，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今天能够挺胸啊的这个过生活，而且我也愿意把这些生命呢献给主，来跟随主。那他们果然在这个神学呢，就是好好的受训。毒开始的时候，当然那个毒瘾呢会影响，会来吸引他们，会来所谓的引诱他们。但是呢，他们能够靠主的力量胜过，那他们也能够把这个课程学完，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去做传道的。这是真的，神的能力能够克服这一切。但是我们人，我们自己本身呢，要尽上这些责任，不让他来引诱我们。好，当然讲到这个远离罪恶呢，我们有这个不可好吃懒做啊，在哪里？在这个二十一节，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啊。是的，要勤劳。我们知道，通常华人呢，我们都很注重勤奋的这个精神，是好的。但是呢，有时来到我们家庭呢、来到家庭，孩子呢回去呢，就把家里呢当做什么？当做是一个 hotel 啊，在那里住啊，肮脏脏了就不理。不是的，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能够帮助父母呢，能够清理啊家庭，能够照啊，能够帮助做一些家务啊，比如说洗厕所啊，比如说能够扫地啊，洗碗啊，有能够帮手煮一点也不错的啊。这个是大家能够一起的齐心合力啊，这个家庭呢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所以呢，这些懒惰惰性呢都是罪恶来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在这方面使人跌倒。最后我们就看这个智慧的儿女应该做什么呢？应该要孝敬父母。你看这22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第25节，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是的，圣经教导我们做一个智慧的儿女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要听从，听从父母，就好像这圣经所教导的。所以呢，做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儿女啊，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儿女。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如果你的孩子来相信主耶稣，哦，他就不孝敬我。不是，他不会，他会，如果他会照着圣经的讲呢，他一定有什么很好的孝训。那这个孝训呢，是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呢做是最好的啊，做是最好的。那他要学习听从，因为在以弗所书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6章1到2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的，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啊，在主里就是按照主的这个真理的教导来听从父母。换句话说，如果父母叫你做一些合乎圣经的，你就要完完全全的听从。但是如果有一些父母他是因着自己的罪性，因着自己的败坏，他叫你做一些犯罪的东西，他说孩子啊， 你可以帮我带一个肚瓶过关。女儿啊，你可以出卖你的身体吗？那你作为一个儿女的，你不要说哦，要在主里听从，啊，好啊，我要孝顺，你爸爸妈妈叫你做什么，你就完完全全跟着他。那你这个是个愚昧的这个做法，这是不对的。你要在主里听从，啊，主就会祝福你。你就说，你看啊，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是什么长寿。你愿意按照你父母亲的这个教导。如果一般上父母呢都会为着你的利益，为着你的好处，如果他叫你迟，不要这么迟回家，一定有他的原因的。他怕你迟回的时候会怕你在路上呢会遇到一些坏的，对不对？如果他叫你不要这么快就找男女朋友，也有目的的，好好读书先，有他的这个用意的。你不要很急啊！啊，你看到别人有男女朋友，哇，你自己心里也就忍不住要去找一位。不，你得听从父母，父母看着你的情形，知道说这时候是读书最好的时候，好好的专心读书，让你好好的专心读书，你装备自己，以后当你的这个基础稳定之后呢，你再找伴侣呢也不迟的，对不对？都是为着你的。啊，好处。那么有时候父母跟你讲，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电脑方面，那你要听，你说不理了啊，我喜欢看某一些东西，你就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以致你浪费了你这宝贵的这个青春，你没有好好的学习，没有好好的装备自己。我们求神帮助教导我们能够听父母的话。那对于其他的人呢，我们也要学习听从属灵长辈的这个劝告。作为信徒，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属灵的长辈牧者或者长者他们按照圣经来教导了，你要好好的听，你听的话你就受益，你就能够成长。好，另外一点呢，不单单要听从，也要尊敬父母，尊敬父母。你看呢，第22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是的，我们不可以藐视父母亲。开始的时候父母亲呢在各方面呢都远远超过超过他儿女，各方面都是占上风了，在能力在智慧方面。那后来慢慢哇，儿女呢他学习他成长，哇，他们的知识呢就比父母亲呢更多，他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壮，父母亲的这个身体呢越来越衰弱。那你就开始说，诶，为什么你这样迟钝呢？为什么你这样善忘呢？为什么你这样无能呢？就开始了，开始藐视。那为什么你这么丑陋呢？这么多皱纹呢？为什么你的头这么多这个白头发呢？啊，你就开始轻看了。有些人甚至呢不敢带他的父母亲呢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毕业典礼，哎呀，不敢让人家看到你这个丑陋、这个年纪老迈的父母。不，这是错的。你应该以你父母为荣。因为他们过去他们曾经为你牺牲了，那今天无论他们是怎么样，这都是因着他们过去什么所付出的所牺牲，所以他们才这样。你的富足是从他们而来的，所以呢要常常的什么常常的感恩，而且要抚养他们，要奉养你的父母啊。不要以为说啊，我已经长大了，我自由了，我赚了钱我自己用。不，想到以前你的父母怎么样养你，你必须要奉养他们。啊，有些人他们轻看父母，他们藐视父母。圣经怎么教导？你看箴言20章20节， 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是的，那些咒骂父母啊，神不祝福的。而且你看，在出埃及记21:17，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什么致死。圣经何等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咒骂父母要把他致死呢？因为父母啊是神啊，是代表在地上代表神的这个人，神把这个权利呢交给父母来看管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抵挡父母啊，就表示他抵挡神所赋予给父母亲的这个权利，这个孩子是要不得的，在神眼光中他要被致死。是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背叛神啊，我们犯罪，我们在神的眼光中呢，我们也是要被致死的，因为我们抵挡神的这个权利。但是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牺牲，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拯救。好，在这一切的事上呢，我们发现到都要尊敬，都要听从。当然做父母的另一方面呢，也要不惹儿女的这个气啊。在以弗所书6:10，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看，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在一方面儿女要听从要孝顺父母是好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呢，父母呢也不可以用一个很强制性很强硬的这个手段呢来对待他的儿女，有挫伤有商量的这个余地。所以一些地方呢你不给你的儿女的气，无端端的使他丧气，只要照着主的这个教训他的这个警戒来养他们来教导他们啊，这样呢神就会赐福。好，讲了这么多，我们就知道说要做智慧的儿女有主要三点。第一，要敬畏神。你敬畏神呢，你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讨厌的是什么，你照着做你就能够有智慧了。第二点，你要远离罪恶，因为罪恶是常常把我们带把我们一生疏远，让我们的生命呢陷入一种与神敌对的那种的状态当中，是让我们整个人呢离开神。只要我们在罪恶方面我们谨慎的话，我们就能够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当然作为一个儿女孝敬父母呢是最重要的，因为百善孝为先啊，百善孝为先，所以孝敬父母是我们所应当做的啊。特别是在这个孝亲节啊，作为儿女的多多的孝敬，不单单是在今天，更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要好好的孝敬父母，因为这个是带有应许的一个诫命来的，神会赐福你，也让那些其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女也在主里面呢听从主的教导。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帮助，透过这个箴言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好好的来做一个智慧的儿女，不单单在肉身方面，更在属灵方面，我们要听从，我们要学习知道神你所喜悦的东西是什么，你所厌恶的东西是什么，叫我们学习敬畏你，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主啊，叫我们在这方面让我们学习聪明忠心的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